崔浩杰，本书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7月19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崔浩杰》编译而成，历时2小时7分钟，录音编号640719M。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有一次你所爱的门徒们说，教我们祷告吧，因为当我们看到了天上那位伟大的神时，我们就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缺乏。所以主啊，我们从心里说，教我们祷告吧，教我们怎样为容神一人而祷告。你知道这里每个人的需要。今天上午在这张桌子上摆着手绢、围裙等等，这些小东西都是从那些身体上需要你医治的人那里送来的，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主啊，只有你是神，是独一的神，真正的神。我们奉耶稣你爱子的名，求你医治每一个病人，包括那些也许没有手帕或小包裹但是却需要你医治的病人。也许全国及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教堂里面聚会或听这个讲道的录音带。主啊，我们祈求你在讲道或录音带播放的过程中，不管他们在哪里，处于何种的状况，都愿天上伟大的神能体察今早我们诚实的心，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供给他们所需用的。愿你祝福下面的聚会，为了神天国的缘故，求你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通过我们讲出你的话语。我们奉耶稣的名等候你应允我们的祷告，阿们。那很高兴今天上午又回到这里来。那我刚刚跟几个从俄亥俄州来的朋友们聊了一会儿，那几个月前他们将一个患了白血病快要死了的小女孩带到这里，那这小女孩的父母很穷，但他们来到这里找我。那当时医生们说她只能活3天了。那很多人记得我们在这儿的一间小屋子里那为她祷告。那3天之后她不但没死，而且医生们再也找不到她身上有任何白血病的病症了。她当时照了一张照片与这件事的见证材料一起存档了。那我今天上午没有时间找出来。这个小女孩现在在上学，她很幸福。还有一个小婴孩一生下来肠子就在腹腔的外面，医生无法把这孩子的肠子给回喂，他们甚至都不敢碰他，因为他只是一个新生儿。那我们也是为这孩子祷告，求神医治他。那现在这孩子大约有1岁了，他的肠子跟正常人完全一样，整个人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这全是神的恩典，神是何等的恩待我们。那今天我想宣布一下，那下个星期我们原计划去非洲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坦格科，那在那里和约瑟鲍斯弟兄会面。那但是我们不能在那里边聚会了，因为约瑟鲍斯弟兄来了封电报说，上个星期我们自己的三个传教士给杀了，那里现在正在暴动，那共产党悄悄把枪支塞给当地人，他们宣称说红色中国和苏联的渔船就在附近，那供给他们枪支弹药，但是他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见什么不顺眼就开枪。所以当地政府认为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去那里聚会。 而且我了解到啊，包斯利兄的学校啊也开不了学。那原来我也准备这次去那所学校去讲道，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取消，只是往后推一推，等那里的情况平静下来之后再说。那今天上午非常高兴的啊，看见多年不见的从南非来的悉尼杰克逊弟兄，还有杰克逊姊妹。啊，杰克逊弟兄讲话了吗？那他们是我真正的弟兄姐妹。那在我上次去南非的步道中啊，他们也是我的同工。那我相信借着神的恩典，有一天我们一定还会回去那里。那因为那里实在很需要布道，那过去九年里我一直争取再去那里，但由于宗派的原因他们不让我回去。那我最近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既然如此行，那么那些失丧灵魂的血将归在你们身上，而不是我的身上，因为我相信神想用我的事工为那里的人们服务。但是然而他们却因为教派的差异，他们不让我去。但是好吧，但主会看顾这一切的。那今天上午我想说的是，那若主愿意，我想就照那位弟兄安排的，我今天晚上在这里接着讲，那请大家都来参加。那还有今后的两个或三个星期天，那我都会在这里讲。那么原定因去非洲而取消的我在这里的讲道，那就现在就都恢复了。那我还想说的是，那我曾经说过也许我们这次可以讲七号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房子太小和没有空调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没有给这个房子里装上空调我们也试过租用这里的一所学校，那是所很好的学校，那里有空调，有相当多的座位，那具体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但现在他们不能租给我们，要到下个星期才行。可你看，下个星期会有许多代表从世界各地来，那个牙买加来的，大安德烈斯群岛来的，南美洲来的，加拿大来的，墨西哥来的，还有美国各地来的。那我们星期一发出了通知，他们星期三或星期四收到，然后他们再请假等等，那时间可就拖久了。那从下个星期直到学校开学，那我们只能讲一个晚上，那然后隔一两个晚上又再继续，到头来我们还是办不到，时间还是不行。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曾为此真诚地祷告过。那几个星期之后我又该返回亚利桑那州送孩子们上学了。那我跟我妻子说，那昨天我进到屋子里，我祷告说，主啊，我不会说很多话，但是请你了解我，了解我心中所想的。为什么一到我要讲七号的时候就老是出岔子呢？然后神临到了我，向我启示了这个原因。那今天上午我想向你们讲解这个原因。那让我们有圣经的，那大家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来读利未记第23章。那若主愿意，我今天晚上要传讲到营外去这个题目，那时间不会很长，那以便你们听完之后那还能回去工作。我很高兴看到许多人是从外地来的。有多少人是从外地来的？95%或98%的会众都是从城外来的。所以你看，我们这次聚会不能叫做杰弗逊维尔人的聚会，而是外地人到杰弗逊维尔来聚会。那我们来到这里都是主的恩典。那现在我想读三段的圣经。那首先是利未记23章，那还有是以赛亚书18章和27章，那你们可以记下来。那今天上午那若主愿意的话，那我将教导而不是来讲道。那我想来教导这个吹号节。那吹号节就是在这个月，即一年里的第七个月。那也就是说吹号节是从7月15号开始。那这是利未人的律法规定的。 那你若带了纸笔，那在我讲到什么经文的时候记一下章节那就行了。啊，今天的聚会啊有一点的困难，那就是太热。不过这么多年来我们也习惯了，但是啊，我相信有的人也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就是一走进这个教堂时间似乎就停止了，因为我讲到的时间很长，所以大家好像已经部分的进入了永恒了。那我不是有意的，但我相信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离耶稣的再来已经非常的近了，所以我必须珍惜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那当我刚才开车来到这里的路上，那我进入教堂之前啊，一般都要先到外边那祷告一会儿，那每个真正的牧师都会这么做。那我在想你知道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了最荣耀的时刻，那我们的会众来自许多个州，那有的来自几百上千英里之外，我们围绕神的道聚集在这里，但是有一天我们这样的聚会将变成美好的回忆。是的，很快我们就不再有现在这样的日子了，所以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使现在的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那想到这些，今天上午的炎热也就微不足道了。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发热机，那这使得屋子里越来越热，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我要把神的话传给你们。那在我们读经之前，先让我们祷告。主啊，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动一动手指都能翻开圣经，但是在我们中间唯有一个人配打开圣经的，那就是伟大的圣灵，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主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你的道向我们开启，就像你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你的门徒们所做的一样，把经上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愿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也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回耶路撒冷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起立来读神的话语。那我今天上午讲的题目是吹号节，我想先读利未记第23章第2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那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第18章从第一节开始读。那这两处经文是有联系的。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呢，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还有以赛亚书第27章第12节和第13节，以色列人呢，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在亚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畏耶和华。 让我们再次祷告，主啊，把这些话语祝福到我们心里，愿我们的心思和默想都与你所吩咐的一致。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那作为一个牧师，有许许多多的事儿啊，想对他所爱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会众们传讲，但是时间却不允许。那在我们开始传讲这个题目的时候，那我想让你们大家都感到自在些。那我过来时看到许多人没有座位，大厅里满满的，门外还有教堂的周围和墙边都站满了人。那你们现在若想互相让座的话，那可以这么做。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吹角节。那吹角节是以色列人团聚的节气。那我曾经期待着那找个时间来传讲启示录里边的七个号。那现在我想再说一说我这次不讲这个七号的真正原因，因为是圣灵不让我现在讲这些事儿。那我知道对于那些学问高深的人来说，这样人听起来会觉得很幼稚，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就不同了。我们只会跟随圣灵的带领。那最初我是在传讲七个教会时代时发现，那这七个教会时代其实是神将要对教会所做的，即通过教会要做的那一切事情的样板或预告，并将这些教会对号入座。那启示录的头三章揭示了教会将要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从第四章到第十九章就再也没有提到教会的事了。那教会在启示录第四章就被提了，一直到第十九章新妇与新郎一同回到地上时才再出现。那从第十九章之后到结尾的第二十二章，那讲的都是千禧年以及千禧年之后的事。那从第四章到第十九章，神是在和以色列人打交道。那然后当我们讲完了这个七个教会时代的启示，那就是神对这个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初期所做的事之后，那圣灵向我们揭示了神是怎样带领他的教会走完全部历史的奥秘。如果你没有七个教会时代的录音带，那你最好设法去弄来听一遍。那这本书很快也要出版了。然后讲完了七个教会时代之后，当时我想下一步就要讲七印了。那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要讲些什么，当然像每个传道人一样，那我对七印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我读了一些人的著作，我相信在大部分的地方我跟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一致的。那我读过乌利亚史密斯所写的书他是安息日派的教师。那我了解了一些他的看法。那我也读过拉金写的书，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关于七印的论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本人还是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但是那有一次，那我打算讲这个七个印中前四印的四匹马的骑士，那我想分四个晚上讲，那每个晚上讲一个骑士。但就在我要讲之前发生了一件事，神给了我一个意象。你们都知道在录音带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里我讲了这件事。那神让我去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去到旷野后边的山顶，旷野里边的山顶。那当时有几位弟兄跟我一起去的。那我说过到时会有一阵狂风刮过，七位天使乘金字塔星从天而降。我当时以为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于是对妻子和孩子们说了些到天国再见之类的话。那在那之前一天， 在沙贝诺峡谷，神很早呼召我起来，我在野外举起双手祷告，这是一把剑降到我手中，我站在那里看着我手里的剑，就像我现在看着我的手一样自然。我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只听见一个声音说，这是独一君王的宝剑。后来主的天使启示了我，才明白那宝剑是表示神的道在我手里了。接着主的七位天使向我显现，叫我回杰弗逊维尔来传讲七号，哦，我说七印。那于是我就回到杰弗逊维尔传讲了七印。那若说我这辈子讲道讲的最有灵感的内容，那就是这个七个印了。那主的天使遇到了我们，那我传讲七印时，圣经几乎变成了新的圣经，在向我启示的改教者前辈们都没有讲到过的一切，那是耶稣基督完全的启示，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完美的，与圣经完全的吻合。那这是始终如一的道。那我得到了巨大的启发和指引。那后来就到我准备传讲七号的时候，那我想啊，我自己不应该想这想那，那我就干脆等候主的时间，让他来启示我吧。于是昨天啊，我进了房间啊，对不起，我说前天啊，我进了祷告室，想弄明白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在房间里，圣灵向我指明，对这个时代的教会传讲七号没有什么益处，因为七号与教会毫无关系。那基督隐藏的奥秘在七印中全部都被揭示了。那先是向我们启示了这七个教会时代，将这些的时代展开在我们眼前，并从历史上和圣经上将他们对号入座，让我们看到这些教会时代到底是怎样的。那后来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最后一个教会时代，也就是老底嘉教会时代，它是从以弗所这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教会时代以来最堕落的一个时代。那后来圣灵在这里给我了一个意象，那让我看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儿。那我在两年前就在这块黑板上画了下来，那就在这儿，那看到那光是如何从地上消失的，那正像那福音之光临到地上的时候一样。那让我们看到这福音是怎么样的临到又怎么样的消失的。那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但是那个世界基督教协会与罗马天主教开了会，那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组织之母，那教皇也有史以来他第一次离开了梵蒂冈，去到了耶路撒冷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那耶路撒冷是我们一切信仰的古老的中心，那就是耶路撒冷。而教皇一直他就是教会的最大的敌人，那他居然也离开了罗马来访问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那你们都知道，那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认不了几个字，那说话也是结结巴巴的，但总是有自然界的预表和样板来教导我。自然界一定会顺从自然规律，因为自然界是神一手创造的。如果你有时间去看看，那当一群牛聚集在田野的某个角落，你最好别去田边的池塘里钓鱼，那没有一条鱼回来咬钩的。那除非你碰巧把鱼钩扔到了一条鱼的嘴上，否则你在这时是钓不到鱼的。为什么？因为牛都在休息，但当牛吃草的时候，鱼也开始咬钩了。那当牛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天上的鸟也不吃东西了，都飞到树上去了，这都是自然界。那蜜蜂只是围着蜂蜜嗡嗡叫，却不去采蜜，明白吗？这就是自然界，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互相效力的。那我们再看树的落叶，那再过两个月就能看到了。那俗话说啊，叶落归根，那树叶离开树以后掉到地上然后腐烂，烂树叶里的钙呀、钾等成分就会进入土壤里，那然后怎么样呢？生命仍在继续着，树通过根部吸收了这些的养分，那到第二年春天又长出了新的树叶，这就是死亡、埋葬和复活。那所有的自然界啊，月亮 她是是太阳的妻子，那她的光不如太阳。那当太阳落山之后，月亮就把太阳的光反射给地球，那月亮是教会的预表。那当自古以来教会的敌人这个教皇，当他离开罗马来到了耶路撒冷时，那新旧耶路撒冷是教会的中心。那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整个月亮就完全的变得黑暗了，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描述了月亮是怎么由明亮变为黑暗的这个过程。这一现象跟两年前圣灵叫我在这块黑板上画的月亮被遮盖的那个图形一模一样。那在画完六幅月亮光暗变化的图形之后，那我又加上了第七幅，那表示第七个教会时代只剩下一点点光的影子。那这是耶稣在门外敲门的时代，整个月亮将会变成一片黑暗。那这跟今天的情形是何等的吻合，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何等大的信息，这些都是神的真理。他首先是经神的话语证实，而后又借着圣灵在台上讲出来，最后再在天上宣告出来，这一点也没有错。那七个教会时代和七个印的启示完全一致，神用他的话语、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以及历史事实加在一起来做见证，证明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那些教派他们不明白这些，那些宗派他们也不明白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有意跟大伙过不去，但我不是，我是在警告人们，我不是对人们存有敌意，而是要把人们从罪恶里面带出来。我不是在针对那些在宗派组织里的人，而是针对他们所在的体系，因为正是这体系咒诅了他们。那些天主教、新教徒、犹太教以及各种教派里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忠实虔诚的人，他们都是修女进修道院绝不是想成为坏女人，而是想成为好女人才进去的，他们都想尽力的去亲近神，但问题是这一体系毒害了他们。人们加入教会的目的都是为了学好而不是为了学坏，但教会体制把他们从神的话语和神为这个时代所规定的原则上拉走，这是他们应该从教派里出来的原因。那记住，神就是道，每一个时代他都把他的道分配给在地上的每一个教会时代，他将道赐给各个教会时代，并在七印中完全揭开了这个道，明白？但为什么有的奥秘仍然是隐藏着的呢？那在启示录第十章我们发现圣经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隐藏的奥秘就会被启示出来。这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那注意，奥秘没有揭示的原因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先知，因为圣经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主的道在任何时代都是指示给他的先知，而绝不是给某个体系或团体。神从来不使用某一个团体，任何时代只要一群人组织起来，神就离他们而去，再也不会回到他们当中。你们可以查考一下历史，看我说的对不对，我们已经查考过了。神从不跟组织起来的什么系统或团体打交道，因为他们都是反对神的。所以正如七印的启示所证明的，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出现了一些改革者，但如今在这末世这一切将会再一次被揭示出来，因为我们发现按马拉基书四章所说的，应该出现一位受膏的先知，他会再一次复兴那原本的信仰，把人们的信心转回到最初五旬节的时候，即转回到父亲们的信心上去。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本人是第一个具有以利亚灵的人，第二个就是以利沙，然后是约翰，他是那个时代的以利亚。神应许在这个时代还会再出现另一个具有以利亚灵的先知，那是约翰，并不是马拉基书第四章所说的以利亚，他是马拉基书第三章所说的耶和华的使者，这是耶稣说的，经上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那这里耶稣说的就是约翰。那 当我们这样将他们都一一对号入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中其他神所漠视的话语，那神已经向我们启示了，我们正是生活在末日。那若我身在老底家教会时代，如果我却带来五旬节时代的信息，那显然是不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卫斯理不能照搬路德的信息，因为路德和卫斯理处于两个不同的教会时代。如果耶稣带来摩西时代的信息，那也是行不通的。同样，如果摩西带来挪亚的信息，也是不行的。神把经文分配给各个时代的选民，但在教会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各个教会就已经把这些都给搞得一团糟了。最后，他们甚至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就是耶稣时代的人们认不出耶稣是神儿子的原因。他们的传统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但耶稣与神的道完全一致，先知也总是与神的道一致。耶稣说，我差遣到你们那里去的先知，有哪一个不是你们的父亲用石头打死的呢？先知都是神所差遣的，他们是永生神话语的彰显。耶稣说，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凭什么指责我呢？你们自己的律法不也说主的话临到那些人就是先知们，你们称他们为神，他们确实是，因为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但是你们怎么指责我呢？但是先知都是律法的一部分，他们是神话语的一部分，但耶稣是神完全的道，是神全部的救赎计划，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那在整个的教会时代里，人们所行的都是同样的事儿，而七印就是揭示那个时期所隐藏的奥秘，因为那个时期没有先知，而神的道是不会临到改教者的，只会临到先知。神是永不改变的，马拉基书三章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头一次行某事的方式，就是他一贯的行事方式。神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决定要借无罪之物流血的方式来拯救人类，那从那时以来他从未改变过这一方式，他也不能改变。我们试图以教育、建筑、体制、宗派、伦理、道德等等来自救，但都失败了。神会见人的唯一地方就是无罪之物流血的地方，唯有血，这才是神最初的决定。明白，我们能做决定，而且第二年的决定会做的比第一年好，但神不是这样，他是无限的，他最初的决定就是完美的，他不可能改变的。我可以学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你也可以学很多的东西，但神不会再多学什么，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所以他最初的决定就是你灵魂的依靠。只要圣经说了，那就没有问题了。将来有一天神会审判这个世界，天主教说神会借着天主教的审判这个世界，如果真是这样，是哪个天主教会呢？各地天主教会都千差万异，若是借新教来审判，又是哪一个新教教派呢？各个新教教派也是各不相同，要是那样的话，人们都乱了套了，没有人知道到底该站在哪一边。若卫理会是对的，那浸信会就完了；若新教是对的，天主教就完了；天主教对的，新教也完了。但圣经说神会借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他就是道，神要借他的道来审判世界。所有的教派都偏离了神的道，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教义。我要你们证明给我看，哪些教派有什么时候遵循过神全备的道？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受了人为制度的控制。神从不与团体打交道，他总是与个人打交道。神从没在同一时期有两位先知，只有一名。神会把一个人控制在手中，神不会与你的组织打交道，他只与个人打交道。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讲吹号节这个隐藏的奥秘。神的先知已经预言事情必定要按照这个方式来成就，所以他也必定会按照这个方式来启示。这末世所揭示出来的一切完全应验了我刚才所说的，就像马拉基书四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讲到他如何去做，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以及圣经中许多章节所告诉我们的那样。那如果你们中间有些觉得这些比较陌生，那允许我说一句，神是通过预言使人们认识他， 犹太人总是相信他们的先知。他说，如果你们中间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他说的事若应验了，你们就要听他。那以色列人总是，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么做，所以才没有辨认出耶稣来。他们把他划到另类去了，说的是邪灵，是别信服，因为耶稣能鉴察人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我们一向都知道这是神话语的征兆。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一切良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圣灵临到你的时候，他会提醒你我所说过的那些事，并显明那些要发生的事。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同一位神从先知变成了儿子，是的，看到吗？总是同样的信息，这就是神行事的同一方式。那有预言说教会一定会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而且必须被再次恢复到他最初的时候。在马拉基书第四章说，神说他会派遣先知以利亚来复兴人们，将人们带回去。注意，当他一传讲完神的信息，这个世界就要被焚烧，一人会从恶人的灰中走出来。那有些神学家，那也许正在某处听录音带，那你们若以为这个先知以利亚就是施约翰，那你就错了，因为经文不吻合。因为约翰传达信息之后，这个世界并没有被烧毁，耶稣并没有来把人们带进千禧年，但是他应许在以利亚的灵再次来到地上之后，他才会这么做。注意，那马拉基书四章所说的这个复兴，那这是复兴什么呢？那是指把今天人们的信心复兴到最初五旬节时候的父亲们的教义上。这位先知将把人们复兴转向父亲们。我们发现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说当他在末世再来的时候，那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三节，我们看到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那注意，耶稣总共以三种儿子的名分来，他以人子、神子、大卫之子的身份而来。他必须以人子的身份来，因为他是先知。耶和华自己称先知为人子，耶稣本人从未自称是神的儿子，他总是称自己是人子。那注意，他以先知先见的身份显现时，他说，我若不行我父所行的事，你们就不要信我。他符合圣经上指着他说的所有经文，甚至他的出生、死亡、埋葬、复活，他的被钉、十字架等等一切，他的事工也符合圣经上指着他说的先见的事工，也就是人子。那在各个教会时代中，那注意，他被启示为神的儿子。在各个教会时代，他都以神儿子的身份出现。神是灵，是圣灵，他以圣灵的形式在教会时代在众人中启示着自己。我们发现最后一个教会时代，老底嘉教会时代，神被赶出了教会。在其他任何教会时代，他从没有被赶出过教会，只有在老底嘉教会时代。因为这个教会时代的人们说我是富足，一样也不缺了，但是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赤身的。神被赶出了教会，并且根据路加福音十七章，索多玛的日子如何，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他说的是创世纪中索多玛被毁灭的事儿。那他们与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同一本创世纪。那注意，在索多玛发生的事儿，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亚伯拉罕，那世上总有三种人，一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索多玛之外蒙神拣选和呼召的人，第二种是罗德那样的教会或教派成员，他是索多玛市的市长，那他坐在城门口，属于那个世界的一部分，是个法官，也就是市长。第三个就是索多玛城里被毁灭的那些人。那一天中午，当亚伯拉罕坐在幔粒橡树下时，三位天使向他显现了。后来有两位去索罗马传福音，想呼召那城里的人出来，但那些人是不会听的，因为他们已经堕落了。只有罗德、罗德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出了城，然后罗德的妻子却变成了一根岩柱，而留下来与亚伯拉罕继续谈话的那一位，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辛， 全能者。创世纪一章说，起初神以罗心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他跟亚伯拉罕一同坐下来吃喝，他就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注意看他给亚伯拉罕行的迹象，当时亚伯拉罕夫妇正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儿子以撒，在25年的寄居生涯中，他们一直盼望的就是这个，但这时他们的旅程就要结束了。神曾以各种形式显现，比如在教会时代他以圣灵的形式显现，有时以光的形式、声音的形式或其他的形式，就像对亚伯拉罕显现一样。但就在那应许之子即将到来的时候，那注意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我现在只是在跟大家温习一下。那神拜访他们之前，他使亚伯拉罕和萨拉年老的身体立刻发生了变化，变成可以生育的身体。那注意，在他们的儿子诞生之前的最后一个迹象，是耶和华以人类肉身的形式与他们谈话。他们怎么知道这人是亚伯拉罕？因为这人说亚伯拉罕，而不是亚伯兰。几天前神刚给他改的名字，你的妻子萨拉在哪？不是萨莱，而是萨拉，公主的意思。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他说我，这是人称代词，就在我应许所定的时候，说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那再过28天就要有什么事发生在萨拉身上了。萨拉在帐篷里听见了这话，他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那位天使，那也就是那个人，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认为这事儿不能成就呢？萨拉这时还在他后面的帐篷里，他为什么说这事儿不能成就呢？他是一个像先知一样以肉身显现的人，他是以罗心，他辨别出在这背后帐篷里萨拉心里所想的。然后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在末世显现时也要这样，是人子不是神子，是当人子显现的时候。这件事在这个时代也发生了，你们看到整本圣经不正是完全一致吗？而我们这生活在之中，一些奥秘，甚至为什么要奉主耶稣之名受洗，为什么神是一位等等，这一切都是圣灵临到并完美的显明出来，还有怎样得到真正圣灵的启，即得到圣灵的记号等等，神都一一给我们对号入座，神怎样设立改教家，这一切都是丝毫不差，在我们眼前清清楚楚。这并不是发生在某个角落，而是举世皆知的。神的儿子耶稣借经文显明了他自己，因为他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所有其他的时代预定了不同的经文，活的经文，相信这些经文是圣灵的证据，就是义人。那不可能说只要上教堂就是领受圣灵的证据，若那样法利赛人也算领受圣灵了。你不能说上蹿下蹦就是领受了圣灵，要是这样异教徒也算领受圣灵了。你不能说只要能讲方言就是领受圣灵的证据，要是那样，那么敬拜魔鬼的人不也是讲方言吗？杰克逊弟兄从非洲来，他可以告诉你，在非洲各种邪教的信徒也能讲方言。那我去过印第安人的营地，见过他们的女巫和男巫用刀割自己，放自己的血，又说方言，并且有巫医翻译方言，他们还将一支笔放在地上，写出一些无人知晓的文字来。所以这并不是领受圣灵的证据。什么才是真正的证据呢？耶稣说，那就是你相信我是他，他就知道。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不能明白这一点？他们是义人，是好人，是圣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唯有那些被预定的人才会听进真道。可是你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真道呢？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但只有一个证据，就是那个时代被验证了的圣经中的应许，这才是证据。找到了，你就要回到圣灵里去。你注意听到号角的声音，看它宣告的是什么？那号角，福音的号角，看谁能听见它。记住，当禧年来到时，在城中被高墙围困的人是出不来的。这位先生，他们还在城内，停在那里，他们不动。而禧年的号角已经吹过了， 他们将终生为奴并被打上记号。注意，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预表行为，马太书四章等等，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远都是神的道，他是道的彰显。这也正是他对众先知的评价。一个先知并不仅仅具有先知和预言的能力，而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就写着他是揭开神话语的人，他自己的事工就显示并验证了他那个时代的道，正如挪亚造方舟、摩西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等等，这些都验证了神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这一点，也亲眼见到他的道，借照片、借经文、借天上地下的宣告而彰显。他说的任何话没有一次不应验的。我要你们从美国各地或世界各国来的人告诉我，你有责任写信给我，神的话有哪一次没有应验的？没有，每一个字都绝对正确，因为这是他的应许。他为什么会在这末世出现呢？如果你回去再听一下我讲的复兴新复述，就会知道基督就是那棵在伊甸园里的树。第一个亚当堕落了，第二个亚当被罪恶杀害，他们把他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从那里生出一棵新复树，这是他所应许的，我们可以在圣经里找到。那为了得到心腹，那就像金字塔下宽上尖，从最宽的底层，也就是路德、卫斯理、林派等等，越往上人数越少，最后就是那研磨的极其完美的亚顶石，整个金字塔的石头之间契合的异常完美。那我们至今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建造这金字塔的，那些石头被完美的砌在一起。那我不是在这儿教导什么金字塔的东西，我们只知道金字塔是以诺他们在很久以前建造的。那金字塔是一个象征，就像太阳升起又落下，树木落叶又发芽，就像我前面讲过的牛吃草鱼咬钩的现象一样，那这都是象征。那个金字塔也是一个象征。那再让我们去到先知使者的屋子，看一看那七层台阶，那护卫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带领来人去到坐在最高处的王面前呢？是在第七层台阶那里。这表明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像使徒约翰身上同样的灵的带领。使徒约翰把弥赛亚介绍给人们，所以耶稣说他比所有的先知都大，因为他向人们介绍了弥赛亚。我们也必须再一次要那个拥有以利亚灵的人将弥赛亚介绍给我们。那些相信神的人只有不断的在神的道里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才能晓得这事儿。但以理说聪明的人会知道，愚拙的人不会知道，聪明的人会认识他们的神。那神说过在末世要派遣先知以利亚来把百姓带回到真道中去，那只有这样心腹才会认识他的丈夫，认识他的伴侣及显现的道。这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位先知以利亚不是改教家，不是路德、卫斯理、林恩拜等等，圣经说不是他们，但这位先知一定会来，因为这是神对这个时代的应许。这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是主第二次再来的时代。新妇必须跟新郎一致，任何女人必须与丈夫一致，因为他们二人乃是一体。基督的心腹必须跟基督一致，因为他们是一体。基督就是神的道，不是教派，是他的道。我们是光的儿女，那光就是照亮这时代的神的道。只有从道而来的光我们才能认出来。当你看见这个时代的光时，那就是道成了肉身。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们看着耶稣说，瞧这个人，他是谁？他是个私生子，他爸爸和他妈妈还没有结婚他就生下来了，但他们并不认识他。他们若是对照圣经上指着耶稣写的话，就该认出他来。这是耶稣自己说的。那些人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摩西说到了我。可是那些人的眼睛太瞎了，根本看不见这些。看到神是何等的谦卑了吗？他远离那帮人，远离教派，远离他们的教义和一切理论。神进到肉身中成了一个人，他是我们至亲的救赎者。神的心腹必须跟他一致。我们被邀请做光的儿女，行在光里。那不久前我在肯塔基有一个聚会，那我走出教堂的时候，外面有个老人手里拿着铁铃站在那里，他属于一个不信神医治的教会。 他说：“伯特兰弟兄，我跟你的观点不同。”我说：“你有权这么算。”说：“你知道吗？除非我亲眼见到，否则我什么都不接受。我必须得看得清楚才信。”我说：“那么你见过神清清楚楚地站在那面前吗？”因为他也不信异象之类的事儿。他说：“没有。”我说：“那么你就是不信神的先生，我不能跟你说了。”我们看到了神的应许，然后就相信他。他说：“你怎么能那么信呢？”来吧，跟我一起回家，我们谈上一晚上。我说：“我想去，但现在不行，你住哪儿？”他说：“我翻过去的山就是。”我说：“你怎么能到家？你并没有看见你的家。”他说：“有一条小路从这山边通到那边。”我说：“你也看不到那条小路啊。”他说：“我有提灯。”我说：“但这提灯并不能一下子照到你的家。”他说：“那是，但这小路能一直通到我家，但提灯一下子只能照亮一步。我们要行在光里，美丽的光里，一步一步的照亮我们的路，这样我们就会离主越来越近了。光的儿女接受神的道，他们坚持走在神的道上，就会明白更多的奥秘。不管别人说什么，不要离开神的道，坚信的坚持按他行事，就会看到他揭示自己。神的道就是种子，种子落到合适的地里，就会长出同类的种子。注意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一切奥秘都会借着老底家教会时代的使者启示给心腹。我们是有修订版的圣经，那若有你注意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所说的天使后面有个括号，说或作鹰，看见没有，是给老底家教会时代的使者。那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他说在那日他看见主从天降下，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那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指着那活到永远远的神说，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这天使大声呼喊之后，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约翰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他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那有人说，伯特兰弟兄，那是七印呢，会在末世揭示出来的，是有关我们要如何更加亲近神的大奥秘。哦，不是的先生，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人在这预言上加什么，或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这是什么？是对以前人们错过的东西的启示，他都写在圣经里，都在这本圣经里。现在是将那些已经写在圣经里的东西启示出来，因为你不能在神的话语上加一点，也不能删去一点。在圣经开始创世纪第一章里，那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那一个女人，她并没有不信神的话语，而是让撒旦向她曲解了神的一个字儿。不一定，是的，因此招致了一切的麻烦。那一个字是神说的，是神的话，同一位神耶稣的自己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启示，并且七印所隐藏的一切奥秘都应该在末世借道理家教会时代揭开。感谢神，七个印完全了神给教会的信息，七印完全了这一切。当我们回顾过去，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及七印向我们所揭示的，我们就知道七印完全了教会时代。那注意，我们现在所讲的七号是指着为筵席、为战争、为某个人或为某个神圣的日子而吹响的。你也许会问，为某个人而吹？是的，这号也为喜年而吹，宣布奴隶可以得自由回家。但是这一点我们可能就要用一整个上午来讲的。你们已经有了学过七个教会时代和七印的背景，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这七个号。那号声一响，就表示着有征战或者是筵席。那号声的意思就是要把百姓聚集到一起。那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那谁知道这到底是预备打仗还是和平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呢？谁知道那号声的意思呢？你必须懂得号声的意思是什么。因此当号声响起，我们就看见现今地上发生的事儿，什么地方遇到了大麻烦，谁都知道这一点。人人都变成了神经病，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神经质的世界。我们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或者是五角大楼，世界各地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不对头。你要知道这号声意思的唯一方法，就是看看乐谱是怎么写的。这是一首伟大的交响乐，明白？听起来节拍就像彼得与狼， 如果作曲家已经做好了曲谱，那么指挥就必须完全沉浸在与作曲家同样的灵里。如果指挥不了解作曲家的灵感，就会打错拍子，结果整个乐曲就听起来就都走了样。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有太多的指挥家没有进到作曲家的灵里，他们老是说他们的教派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不管你说什么，唯有圣经才是对的。你一定要按照那摆在面前的乐谱，就是圣经来演奏。只有这样，神伟大施工的交响乐才能被演奏的一丝不差。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认清当今的时代和我们的处境。注意，吹号是为了召集人们，是为了某件事情而把他们召集起来，有时候是为了宣告某位大人物，比如像约瑟那样的重要人物的到来。当把号吹响，然后约瑟出现了，这是大发脚声的象征。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在以赛亚书中所说，到那日必大发脚声，竖起大旗，各国人民将齐聚耶路撒冷，那就是千禧天要开始了，大发脚声。这个吹号节的号声呼召说明有什么事情临近呢？注意启示录第七和第八章，你们可以把经节记下来。那我们注意到，当第一位天使吹号时，就有雹子、血与火丢在地上。这跟出埃及时一样，当时神呼召他的百姓出埃及。那七号不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外邦教会，就是因为它是专为以色列人而写的，它是召集以色列民的。我们现在研究它的唯一意义是看看七号为什么不适用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时代。那等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这一点。那我知道许多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但我所说的并不是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的思想不是我自己的。那神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我是在说他所说的。神向我们说话，行他以前所行的，并有向我们显现，不是吗？所以我知道这些信息都是正确的。七个号是召集以色列人的，那这个号是召集以色列人的。注意，当第一个号吹响时，就有雹子火血丢在地上。神在做什么呢？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灵性上的埃及，回到他们的故土去。那我在这里对你说，每一个号都是在第六印之下吹响的。待会儿我们往下讲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印，那所有的号角都是在第六印下吹响的，因为在第七印之下是寂静，没有人知道，正如他启示给我们的，那是基督要来的时刻。所以每一号都是在第六印之下吹响的，是在犹太人受逼迫之下吹响的。那注意，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开始都是讲呼召以色列人进行灵性上的出埃及，而不是以前肉身上的出埃及。神是要让他们做好准备进入赎罪日。注意，首先这个吹号节，那这就是五旬节，那赎罪日是在这之后50天。赎罪日规定在利未记第16章和23章，待会儿我们若是有时间会涉及到这一问题，并读相关的经文。那我们发现五旬节后跟着的是吹号节，那之后是赎罪日。那我们发现赎罪日紧跟着吹号节。那注意，号角吹响是为了把百姓召集到一起。那当第一个号吹响时，地上撒满了雹子、火、血，这情形与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情形一样，为呼召他们过赎罪日做好了准备，看到吗？但他们拒绝了真正的赎罪祭，于是这一年就从此延长，一直到现在。那这段时间就是五旬节，明白吗？那为犹太人的号声就推后了。仔细听，神先是呼召了外邦教会，接着又像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一样，作为一种象征，神要将外邦教会也带领到应许之地。记住，每一声号响都在第六印之下，只有在第六印下号角才吹响。注意，圣经是连贯一致的，是绝对吻合的。那就像第七印是针对外邦教会的，而第七号也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我们发现在第七印下，那些在圣坛底下的灵魂都得到了白衣，是神给他们的白衣，而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因为这个时候仍然是神赐给外邦人的恩典时代，而不是犹太人的时代。 以色列人是一个民族得救的，神把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来看待，但外邦人却是被单个看待的，他们不是神名下的一个民族，以色列才是，外邦人是他名下的一个人。斯大林、希特勒以及所有的独裁者兴起时，他们迫害犹太人。那若有时间，我们会给那些新来的人再温习一遍，但现在就不讲了。那在那段时间里，犹太人不仅在德国被迫害，在世界各国都受逼迫，因为他们散居世界各地。在犹太人复国之前的20年，他们遭受了残酷的迫害。那我曾经到过犹太人被焚烧的地方，他们被烧成灰烬，烧过的骨灰被用来做肥料，犹太妇女儿童都受到同样的迫害，迫害者还企图否认他们的恶行，所以很多地方都有纪念馆把这些事情陈列出来。对以色列人的迫害是经常发生的，因为那是一段呼召他们赎罪的日期。以色列人至今还是在属血肉羔羊的赎罪祭下，但是真正的羔羊耶稣基督才是赎罪祭，而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从那时起，血的灾难就一直不离以色列人。要注意，使人们做好准备。第七号与第七印是多么完美，与犹太人所受的迫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注意，在启示录9:13，那大家现在好好注意，在第六个号，在启示录9:13，在第六号下，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了。他们的马军有20,000，那现在世上没有20,000的马军，但是以前有20,000的马军。要注意这一点，那我希望你们记下来，那之后再好好读。他们不是自然界的马，他们能喷火，胸前有甲如宝石，他们有尾巴，尾巴像蛇，并且有头像蛇，用于害人。看到吗？这是灵性的马，灵性的魔鬼战马，是一直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超自然的魔鬼。他们是什么呢？是古罗马帝国已经复活了，迫害犹太人，他们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已经将近2000年了，不能越过神的命令。他们是一群宗教的魔鬼，试图过到另一边。幼弗拉底河穿过伊甸园，那两个亿逼迫的魔鬼就被捆绑在那里。那注意，在第六印下发生了什么？他们被释放出来迫害犹太人。这些超自然的魔鬼捆绑了2000年后，接着斯大林、希特勒被释放了出来，开始迫害犹太人。你可能说，哦，那就不是指罗马，但却是同一种灵，他们在行同一种事儿，跟古罗马异教时代迫害基督徒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属血肉的以色列人与属灵的教会分开加以比较。他们迫害犹太人，你还记得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每个按照神的话语被召的殉教者是如何都得到了白衣吗？那是借神的恩典赐给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看不见福音。但也唯有这样，我们这些人才能从外邦中被拣选出来，成为心腹。圣经说，在第六号吹响时，那些完全反对基督的犹太人也被赐给了白衣。圣经说，原因是他们被蒙蔽了，他们被蒙蔽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公义的神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接受耶稣基督，但他们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而被蒙蔽了，这圣经说的。是什么把罗马帝国捆绑在那里呢？是基督教的权势，因为那异教的罗马变成了教皇的罗马，于是他被捆绑在基督教的传统中。罗马已经把对女人的敬拜、对使徒的敬拜、圣诞节、假期、圣日等等这些迷信的东西来了个大杂烩。他们被自己的传统捆绑，不得释放，因为那些传统都是违背基督教原则的。到如今还是同样污秽的邪灵，根据先知以西结的预言，那邪灵会潜入世界各国。这些邪灵被释放了，他们一起扑向了犹太人，而他们对这些灵却一无所知。这就是隐藏在那印里的奥秘。 注意，我们已经讲过这一问题了。现在我要告诉你，当最后一位天使吹号时将发生什么。这些号是为犹太人而吹的，而不是外邦人，明白吗？当七印揭开时，外邦人的室就满了，教会被呼召走了。你记得有一天我讲过一个异象吗？有多少人记得上上个星期天我讲的我见过心腹预言的异象？我们如今所见的跟我在异象中看到的是何等的吻合。那群肮脏污秽粗俗的女人走过来称自己是教会，另一群穿着他们所来自国家服装的各国心腹完美无瑕的从主面前走过。注意，总有一天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会说，哦，我以为教会在迫害来到之前会走的，我以为会有被提的，但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你却不知道。这是耶稣说到是约翰时说的，因为他的门徒问他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说他已经来了，连耶稣的门徒都不知道，人不认识的就任意带他。被提的发生也是这样，主应许过的，他并没有应许要以利亚像施约翰那样被显明出来，但他应许过要像以前那样，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将心腹提走，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心腹提走了，那时候你就离开了这里，之后就是大灾难时期了。差不多2000年，那邪灵使罗马百姓和罗马教会不能动弹，又是那同一种灵第一次降到独裁者罗马的墨索里尼身上。你们知道，主在1933年让我见到七个异象，其中五个已经应验了。里维尔博士写过一本关于那些异象的书，那五件都完全应验了，还有两件也必定应验，必定在主再来之前都应验。我们已经处于世纪的末日，看样子第六件事也快要应验了，看到吗？完美准确按时的应验，一次也没有错过，绝对的准确。听着弟兄们，我们时刻都要警醒了，我们离主的再来已经非常近了。那他在第六个印之下被释放了，那两万万的灵性的上的魔鬼，他们从罗马开始，德国、希特勒，圣经上预言他们得到了像君王那样的权利，但却没有被戴上冠冕。一个独裁者不是一个被关的王，他只是得到权柄像王一样。
哦，
此刻我感到神的灵正在临到我身上，似乎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许我最好什么也不说了。那注意，两万万的这个魔鬼被释放了来迫害犹太人，他们焚烧犹太人，把犹太人钉十字架，给犹太人敬拜的打气泡上毒气，杀犹太人直到毒气都用光了，用子弹扫射犹太人直到子弹都用光了，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焚烧犹太人的尸体，把尸体挂在围栏上，连儿童也不放过，都是一些无辜的人们，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就是这么对待他们的。但神说他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件白衣，按他们反对耶稣的行为是本不配得这白衣的，但这是因为神的恩典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我们得救。第七印还没有揭开，你知道那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但是主向我们预言了今后的事儿，就像他赐给约翰的一样，他叫约翰提起来。那有一次耶稣与门徒们在海边散步，彼得问耶稣说，那个靠在你怀里的约翰将来怎么样呢？耶稣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耶稣并没有说约翰不死，而是把他提起来，只给他看将要发生的事儿。耶稣只向约翰一人预言了未来全部的计划。注意，我们发现那属世的能力被释放了，开始对付以色列这个民族。他做了什么呢？他开始挑起战争，开始谋杀和迫害。而如今，在这个教派的领域，我希望神开你的眼睛，因为我意识到我不仅是在这家教堂讲道，这讲道的录音带还要去到世界各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只想说出事实。现在教派的王国已经借着异教古罗马属世的复兴打开了大门，开始向他们的敌人犹太人进军了。一直以来犹太人都是他们的敌人，这只武装到了牙齿的狮子践踏迫害着人们，他就是罗马天主教，他一直都是神的敌人。借着世上那些独裁者同样的灵，罗马也被释放了，因为他一直束缚着他的宗教制度，现在已经松散了。他做了什么？就像神说的，他狡诈并借着谄媚带来了新教的世界基督教协会。他做了什么？这个在世界教会协会身上的敌基督的灵 要将他们都给送进屠宰场，就像他们在先父被呼召的时期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样。怎么做呢？借着那个在教派中被释放的灵，他让那释放了的邪灵去迫害谁呢？不是教派，是先父。但你要知道，心腹是不会经历大灾难的。这圣经说的，是教会而不是心腹要经历大灾难。传道人们，弟兄们，你们难道看不到吗？有人说，真正的教会必须经过逼迫才能达到完美，但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使心腹完美了。一个男人选择妻子时，他不会让他受许多的惩罚，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彼此相爱了，他们已经订婚了。如果他的未婚妻有任何的困难，男方就会想方设法帮助他。基督对教会的浩荡恩典就像男人对他的未婚妻一样。我们这些不配的被造物，本来只配进地狱的，但神的恩典救我们脱离了地狱。你看，当我得救的时候，世上还有多少失落者、瞎子、罪人。神救我是有目的的，而我决定按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目的。不管有多少困难障碍，我都要去实现神的目的。当我看到今天的教会一个个那么踌躇满志，自以为富有，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其实他们都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他们拍你的肩膀想叫你与他们妥协，可我生来就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谴责他们，把人们从那些教派中呼召出来。是的，记住，当耶稣来到人世时，知道他的世人不到1%，因为他来时被那些被拣选的族类。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是过去时，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会知道，也会听从。注意，这个被释放的教派的灵，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已经20年了。我们看到教派的灵被释放了，是在哪里被释放的？是在第七个印之下，是在向犹太人吹响的第七个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月亮变黑，人子被教会赶出来，那什么？就是加入那些教派的运动，普世教会联合运动、世界教会协会，他们的目的何在？就是要你放弃所有纯正的福音教导。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肯定不能。耶稣说不能。为了公会与浸信会怎么能走到一起呢？基督的教会与长老派怎么会走到一起呢？天主教和新教怎么能走到一起呢？新教的这一派与新教的那一派又怎么能走到一起呢？但心腹与神的道能走到一起，因为神的道就是基督，心腹必须跟他保持一致。教派体系是与神的道格格不入的，你必须与神的道保持一致，行在神的道上。耶稣是这么说的，这样你就行事正确了。注意，他的问题就在这儿，教派的灵已经被释放了。他争这些分歧是，哦，其实这些观点没有什么不同的，跟撒旦在伊甸园里对夏娃说的完全一样，他没有什么区别，这样也行。当然神是个好神，他爱我们所有人。不，他不是。你听见过这么多关于神是个好神的说法？是的，他是个好神。但要做得好，首先他就必须要公正。没有公正就无所谓好坏，没有律法和惩罚也就无所谓公正。我们就生活在审判即将到来的时代。注意，这些超自然的魔鬼是在联合国的帮助下活动的，东西方都联合了起来。正如但以理在梦中见到的像，脚是半铁半泥的，铁和泥怎能合在一起呢？艾森豪威尔这个词的意思是铁，赫鲁晓夫这个词的意思是泥。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把鞋脱下来敲桌子，这是赫鲁晓夫做的，他把鞋上的土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教会今天的情况，但感谢神，小心腹已经预备好了。主再来的日子不会久了，只要忍耐到底。我不知道究竟还会有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知道快了。看那些教派的灵向犹太人做了什么？犹太人是持守神律法的百姓，不管有多少教会兴起了，他们的眼被蒙蔽，不见基督，却仍然持守着律法。神赐给他们每人一件白衣，因为他们是殉教者，他们为着我们的缘故被蒙蔽了。真正的教会除了圣经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不管他是什么基督教制度、什么教派，那都与真正的教会无关。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邪门歪道。真正的教会只知道耶稣， 今天的人们有点像彼得等人跟随耶稣上了变相山一样，看见了超自然的神迹之后就大发热心。彼得对耶稣说，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正是灵恩派所做的。他们说，我们要搞一个教会，叫神召会，一个叫神的教会，一个叫神一神教会，再来一个二神教会。就在他们这么说的时候，耶和华喊道说，这是我的爱子，他就知道，你们要听他，他就是道。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各种教派与邪灵正在联合起来，将他们送进屠宰场。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开始撰写有关的规章制度了。如果你的教会不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得关门。这是一个联合，是一个抵挡神的运动，就像兽的印记一样。现在你明白兽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吧？它是一个势力，教派的权势。耶稣说他是那么像真的，倘若能行，连选民都会给迷惑了。但耶稣应许我们说，会有一种东西使我们不受迷惑，那就是神的道。基督把神的道向我们彰显了。我们的肉眼认不出那些超自然的魔鬼，但你可以认出他们所行的事儿。注意，正当这些人预备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清除掉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像启示录第十九章说的，也预备好了去赴羔羊的婚宴。再一次教会将听到心腹与基督一同回来的声音。圣经没有说心腹是否骑了马，但说耶稣是骑在一匹白马上，而且在天上的众军也骑着白马跟随着他，不是吗？一方面是超自然的魔鬼被捆绑在幼发拉底河2000年，而另一方面是圣灵在教会时代和殉道折磨之中被捆绑了差不多2000年，不是捆绑在幼发拉底河，而是捆绑在教义教条的门上。那些人造的制度时候圣灵无法做工，但圣灵要得解放了，要回来了。圣经说米迦勒和路西弗要在战场上相遇，就好像起初一样。他们被捆绑了差不多2000年，不是确切的2000年，因为罗马一直不断的屠杀着犹太人。从公元后96年的罗马将军提多开始就屠杀犹太人了。是谁屠杀犹太人？谁是提多？是罗马的一个将军。当时那些老弱妇幼血流成河，难道以西结书第九章没有预言这些屠杀吗？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这只受了圣灵的，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全都杀尽。而如今这种屠杀又在重演，教派制度又杀了回来，他压制践踏一切成为神的东西。哦，他们拥有制度、组织、教派，但却与圣经连边都不挨。他们很快就会告诉你，他们根本连圣经也不信了。一定会的，先生。他们会要你说他们教会所说的，但你必须说神所说的，只有他说的才是道。心腹与神的道在一起，他们是合一的。怎么合一的？就是圣经上写的话语住在你心里，那么你就与神合一了。这正是神的应许，因为神的道会自己解释，神不需要翻译。有人说，哦，这段圣经应该这么解释。你没有权解释任何一段圣经，神自己解释自己的话。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谁解释这句话呢？神说要有童女怀孕生子，他不需要什么解释者，这个话已经被解释了。神说过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发生什么事，实情就发生了，不需要任何解释。发生的事本身就是解释。哦，启示录九章一节说，当第五位天使吹号时，注意看到20000000马军的王，他们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若我们注意会发现，那是一颗坠落的星。哦，路西弗，你为什么从天坠落？哦，史密斯博士就是在这个地方搞糊涂了，但这也有情可原，因为这不是给他那个时代的。他们的王是无底坑的王。我来读给你们听，在启示录17章8节。那我这里做了笔记，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那我们看这里面说的，看看他怎么讲的。第17章8节，你所看见的先前有，如今没有，先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 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就必稀奇，看到了吗？先前有是指一个教皇死了，另一个教皇也就是兽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不要改变这个顺序，是教皇在同一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要陷入到这一制度里去。教皇从哪里来呢？从无底坑里来。圣经说这帮家伙的头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做他们的王，戴上三重的皇冠。新教各教派都跟随着他。前不久有一位路德派的牧师说，人们问我为什么要穿这种竖领的衣服，那我若穿普通的衣服，人们怎么认得我是个路德派的牧师呢？你们当时也有在场的，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荒唐可笑？我几乎感到作呕，我赶快离开了呢。他们说我们与天主教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分歧。这话要是让马丁路德听到了，他一定会从坟墓里翻起身来骂他，你是个伪君子，你不是我的同类。那些人是从哪里得出这种想法的呢？没有什么分别吗？分别大了，甚至任何一个人都有分别。神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神自己就是一个区分者，而不是混合者。今天的教会想来个大杂烩，那么他们就可以穿泳衣短裤了，可以跟世人一样胡来了。但神要的是分别，是要你自己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在启示录里发现，他们的王是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又要归于沉沦。同一个王一会儿上来，一会儿沉沦。注意在利未记23章里，根据神的道完美的解释了这一顺序。现在我们就讲这一点，我们来注意这个顺序。那让我们翻到传道书，利未记23章，那注意这段经文，那我们不要错过了。利未记23章。那我们不要错过，那这样我们才能按照神在圣经上所写的来正确的理解。我怎么跑到出埃及记里去找利未记呢？好了，利未记23章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看到吗？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那现在注意，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看到没有？赎罪是在号声吹响之后。明白？这有多美妙？看到吗？赎罪日是在吹号节之后，这50天的号声象征着在五旬节的时候吹响的号。五旬节总共有50天，那犹太人拒绝了呼召他们的号声，这号声乃是要他们回到耶稣这个赎罪祭上，但他们拒绝了这个赎罪祭。因着他们的拒绝，我们的眼睛才得以开启，而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在这段时间里，七印被揭开了，七号也吹响了。如今在弥赛亚快要再来的时候，七号吹响了，因为犹太人已经回到了巴勒斯坦地。你还记不记得神必须使法老的心刚硬，以便使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又使斯大林、摩索里尼等人的心刚硬，这样才能将以色列人领进了应许之地，也就是那144000人应该待的地方。2500年后，以色列第一次以国家的面目出现，有了自己的国旗、自己的军队，在联合国中有了一席之地。今天大卫古老的六角星国旗再一次飘扬在应许之地的上空。神说在末世他必树立大旗招他回来，我们正处在这末世，我们到了末世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到了末世了。注意，那我们快点，我们刚刚查考了启示录第九章，在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他们的王从无底坑中上来。那还有利未记第23章，他们是多么完美的解释了神的道，因为五旬节后紧跟着就是七号节，然后又是赎罪日，这就是节期的顺序。为赎罪所吹的号声就是五旬节，从五旬节到赎罪日之间是一个长长的节气。那看，那从五旬节到这个呼召我是说那个吹号节，那当这个到号角的吹响，这期间有一个长长的时期，那直接的说就是50天。那从五旬节 到赎罪日是五十天，那五十天正好是七个安息日，而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个教会时代，明白了吗？看到吗？犹太人一直被蒙蔽了眼睛，从五旬节初熟的果子倾倒给教会那时开始，他们等候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大逼迫时期、改革时期，现在正处在被呼召出来的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是同一个灵指引我们，就像父子圣灵骑士同一位神一样。而七个教会时代正是七个安息日，从摇动麦捆开始到五旬节是五十天，从五旬节到赎罪日是七个安息日五十天，那五十天的最后一天是赎罪日，明白？那这都是对教会的预表。当耶稣显明了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时，他也就向教会启示了圣灵的喜，从五旬节时代一直到教会的各个时代，这项工作是一步一步完成的。在路德时代是因信称义，在卫斯理时代是成圣，然后是受圣灵喜的时代，现在我们到了被呼召出来的时代。当第六印被揭开时，从字面上看是说犹太人受到了逼迫，但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是指教会受到了逼迫。这里的教会不是指心腹，因为只是心腹已经被召了，七个安息日已经结束了。到了犹太人被呼召的时候，犹太人被呼召到哪里去呢？到赎罪日那里。哦，教会的，你们难道还没有看到吗？去到赎罪日那里去干什么？是为了去认识那真正的赎罪祭，不是像他们以前那样去杀了基业亚之类的祭物。神的羔羊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以色列人一定会认识到这一点。那注意这件大事，看了。哦，圣灵被教派捆绑了差不多两千年，我们知道是的。那注意，这七个安息日，人被困在里面，怎么也出不来。圣经说，将有一日，那日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耶稣说，经上的一切预言都要成就，对吗？同意就说阿们。先知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是怎么回事？那是同一个太阳既在东方发光，又在西方发光。太阳东起西落表示你的生命，清晨微弱的阳光表示刚生下来的婴孩，八点钟的太阳上学了，中午十一点半的太阳表示一个人离开了校门，这是一天中太阳热力最强的一段。下午的太阳就像人到了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岁、九十岁，最后落山了，表示人死了。第二天太阳又升起，正如人生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要注意，世界文明的历程也跟太阳一样，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圣灵最先降在哪里？降在东方的国家，东方的人民。福音的传播路线也是跟太阳的运行一样的。福音先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东方传到了德国，从德国传到英国。福音三次越过英吉利海峡，是从东方过地中海传入了德国，然后从德国传入了传入了英国，从英国过大西洋又传入了美国，现在在美国的西海岸。他穿过了这个文明的国家，他继续向前，文明所到之处福音也随之而来。如今西海岸满了流氓，他们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榨取了这里的一切。但先知说过，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阳不会一直大放光芒，有一天会暗淡无光。人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光，得到了足够的雨水，他们可以上教堂，可以信神等等。但耶稣说，到了晚上乌云将散尽，教派将消失。同样的福音，同样的道成了肉身，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晚上的时候，就在天将黑尽的时候。同样的福音，同样的基督，他曾道成肉身住在遥远的东方人中，如今在这末世他将再一次生活在西方人中。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整本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绝不能更改。那晚上呢，那漫长的五十天已经过去了，五旬节已经过去了，七个安息日直到七号节都是七个教会时代的预表。牢牢记住，当第六位天使吹号时，犹太人，那你们听着吗？在第六个号吹响的时候，灵恩派拒绝了圣经， 不仅灵恩派，其他一切不冷不热的教派都拒绝了圣经，整个教会世界拒绝了基督，把它拒之门外。就在同一个印阶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在教会门外试图进去，而在同一时间，号角向犹太人吹响了，要犹太人认识赎罪祭。荣耀，哈利路亚！圣灵被这些教派之和捆绑了差不多2000年了，但就要被那夜晚的信息在晚上释放了。圣灵会再次临到神的教会，基督会再次以肉身的形式在傍晚显现，这是主说的，是主所应许的。就像我所说的，教会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大逼迫殉教时期，然后是改革时期，现在是呼召出来的时期。根据启示录第十章，当这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在老家教会时代，圣经中一切的奥秘都会向心腹显明出来，不是吗？在启示录十章，注意听，心腹被神的道召出来，基督亲自来呼召心腹，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那信我的也要做。路加福音17章30节和马拉基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以及所有的经文所应许的事，都必定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第六位天使吹号和第七位天使吹号之间应验。五旬节在第七印揭开后就结束了，因为后面就是基督奇妙的再来，同时号角也对犹太人吹响了。第六位天使吹号时，神的儿子就向人们显现了。那记住，所有的号都是在第六印揭开后吹响的。第六印揭开后到第七印揭开之前，神的一切奥秘就都成就了。注意看，在利未记第23章和第26章，就会发现圣经是多么有条不紊。在常常呢，五旬节之后，犹太人确实拒绝了基督，于是基督在五旬节这段时期把外邦人呼召了出来。有多少人知道五旬节的含义呢？是指纪念收割后出熟果子的节气。五旬节是指那从死里复活的出熟的果子，那不要错过这一点。你们听录音的人也要注意，这曾经是五旬节的时期，但犹太人却沉默，他们拒绝了。现在犹太人必须被呼召回去认识赎罪祭。我们知道谁是赎罪祭，但他们不知道。号角是在五旬节后吹响，呼召犹太人聚集。你看见希特勒等人如何吹响了迫害犹太人的号声吗？犹太人被逼聚集到一起来成全经文。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刷们，很好，好的。注意，在利未记23章里经文的顺序，在漫长的五旬节之后，在心腹被呼召之后，五旬节就结束了。心腹是由一个被拒绝的仆人呼召出来的。下一个显明给以色列人的节气就是赎罪日。那注意，这节经文跟利未记第16章里赎罪日的规定是一样的，但是在这里他们被呼召。哦，这太完美了，传道人们都不要错过了，牧师们。然后在这个节气里边，在利未记23章26节里边，23章24节里边，这个是一个悲哀的节日，不是一个杀生献祭的节日。这个宰杀赎罪祭已经被是在利未记第16章提到的，这两个正好是平行的。只有在这里是让以色列人为自己的罪悲哀，这跟今天的情形是多么吻合。不需要再宰杀祭，圣约摩西第二次祭大磐石是个预表，但祭物不需要再宰杀，只一次就够了。不是杀一只祭物，而是为拒绝那个赎罪祭而哀哭。哦，这太完美了，这才是吹号节的意义。号声是为他们拒绝神赎罪而吹的，然后弥赛亚就向他们显现。注意，当他们看见他时，就会认出他就是弥赛亚，因为耶稣这一次将大有能力的降临，正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一位。他带着权柄而来是为了外邦心腹，那时犹太人将认出他来。圣经说，大约半年前我在这里讲过这一点。圣经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有多少人记得这一段经文？说你从哪里受了伤？他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所受的伤。你们记得我讲到，当雅各叫他的孩子们去埃及买粮食，开始约瑟装作不认识他们，后来他是怎样与哥哥们弟弟们相认的，还记得吗？他们吓得哭了， 这就像雅各所遭遇的灾祸一样。我们发现在迫害之下的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但是现在他们回来了。当他们确实看见了赎罪祭出现时，圣经说当他们看见了祭物时，会各家关起门来大哭几天，就像某个家庭失去了他们的独生子。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记住，那是新妇已经在天上了。当约瑟要与他的兄弟相认时，他的妻子在皇宫里了。他命令所有在他周围的人都要离开，离开了出去。看见没有，他与弟兄相认时，老婆孩子是在皇宫里。这就是那赎罪祭，这就是那号声，这就是他们说，哦，这我们有问题了。这什么？是赎罪祭。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你记得约瑟的朋友们说了什么吗？他们说，哦，这下子我们必死无疑了，是我们行了这事，是我们行了这恶事。而约瑟说，这是神做的，我要保全生命。你记得创世纪的这段故事吗？后来神用这种方法拯救了外邦心腹的生命。到时主会说，这是我在亲友家所受的伤，你们不要自由自恨。犹太人说，哦，天哪，难道我们真的错过了弥赛亚吗？难道他就是那赎罪祭，而我们错过了他们？哦，我的神哪，他们说各家各户分别哀哭几天，为了什么？为了那赎罪祭而忧伤。这一次主的再来是要犹太人知道，赎罪祭不再是利未记16章里写了一只公牛或公羊，而是像利未记23章所写，作为刻苦己心忏悔己罪的日子。他们的罪就是拒绝了耶稣。哦，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们身在何处吗？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什么七号与我们外邦人无关吗？所有七号都是在第六印下吹响的。你现在明白圣灵为什么不让我传讲七号了吧？天父知道这本圣经在我面前我讲的都是实话。直到昨天，而不是前天，在我祷告的时候，他进来向我说话，将这启示给了我，然后我回到妻子身边说，我现在明白了，亲爱的。他刚刚在房间里跟我会的面，告诉我不让我传讲七号。是的，明白，一切都这么完美一致。哦，还没有信靠主的人们吧，也许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到。圣经说他们要各自独在一处祷告哭泣，就像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子一样。注意，我还想说一件，大家注意不要错过，多么让人震惊，从启示录第十章所说的第七位天使，也就是第七印的使者，从他的信息在第十章里的七个印到第七个号，在这之间。哦，神的，我该怎么说才能让人们明白呢？在第六个号，第六个号和第六个印是在同一时间吹响的。在第六个号跟第七个号之间，有一位先知来到外邦人中，呼召人们回到最初五旬节的教义中去。还有启示录第十一章说的两位见证人出现在犹太人中，要把他们送到耶稣那里去。这时神的教会已经被提，他们都是先知。Amen。主的道不能废弃的，这绝对不是教派。你看到了吗？回去看看圣经，看这是否发生在第六与第七个号之间。在犹太人被召的时候，我们与那在第六与第七个灾之间差近的144,000人同时出现。你们记得吗？在第六与第七个印之间，以色列各支派中有144,000人被呼召出来。你记得吗？在第六印与第七印之间，144,000人被召出来。还记得吗？就在这时号声吹响了，这时逼迫的马兵也被释放了。在这时期，第七位天使的信息传讲并谴责了灵恩派，因为耶稣被他们拒之门外，无人与耶稣合作，他被拒之门外。这圣经说的，基督在我们中间彰显，耶稣借着他纯净的道在我们中间彰显，将他的道显明给我们。这不是装出来的，朋友们，这是主子说的，是圣经。在同一时间，一旦神的教会心腹被聚集到一块儿，准备被提的时候，第七印的奥秘也就完全了。犹太人是被第七个号的奥秘所呼召的，这奥秘就是以利亚和摩西两位先知。届时这两位先知要回来，而灵恩派却在这点全搞混了。他们还盼着在这期间有事发生，但教会这时已经被提了，那是个犹太人的。我感觉到有人说，心里说那不可能是摩西，但的确是他。你记得我曾说过，圣灵会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我还能感觉到你在这么想。 好吧，让我把这点给你纠正过来。那先知就是摩西，你想的是那怎么可能是摩西呢？因为摩西已经死了呀。你以为是以利亚，没错是以利亚，但你以为是以诺，你认为摩西已经死了，但你要记住他还能再翻生的。在八百年后他确实这么做了，几百年后他出现在变相山上。你说一个人死了又能出现？是的先生，拉萨路也死了但又复活了，还要再死一次，没错，甚至恶人死后也会复活，然后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对吗？所以把你心中的想法去掉，那人是摩西，你看看他们的事工，完全跟摩西跟以利亚一样，他们能叫天闭塞不下雨，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你们都知道他们做的，想一想吧，弟兄们，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哈利路亚，主那伟大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你们大家要聚集到一起。犹太人曾经拒绝了弥赛亚，但他们最终会认出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圣经说那些惊人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启示录第十一章说的那两位具有摩西和以利亚同样权柄的传道人，他们要呼召以色列人从犹太传统中出来，正如第七位使者吹号叫心腹从灵恩派的传统中出来一样。记住，摩西和以利亚是呼召以色列人从宰杀山羊、绵羊之类的赎罪祭传统中出来，而像真正的活祭献祭，即像神的道献祭。而在同一个号声、同一个印中，这第七位使者的信息呼召什么？呼召心腹从灵恩派和世俗的传统中出来，令他们归向真正的赎罪祭，即神的道。耶稣基督他化身在他的道里，以肉身的形式住在我们中间。科学家们曾以照片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地的教会都知道，我们更知道，所有主此说的事没有一件不应验的。难道耶稣没有在河边说，正像施约翰预备主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息将预备主的第二次再来吗？我刚看了一下表，现在正好12点，朋友们，我们现在正是午夜时分。看到圣经是何等的完美吗？神不会让一些教派组织去呼召犹太人的，而是让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位先知去。同样，神在马拉基书四章也应许要把外邦心腹呼召出来，而且圣经说过，在第七个教会时代，神会被拒之门外，教会将变得完全黑暗。它是在什么时候变得完全黑暗的？它掉到了基督教的制度、普世教会联合会、世界基督教协会里面去了。神的道会完全被拒之门外，你们知道他们是绝不会与神的道一致的，甚至在他们小小的地方团体里意见也不能一致，他们怎么能一致呢？所以他们要受的是兽的印记，而不是神的印记。记住圣经说，有人要给那兽做个像。我们美国一直与数字13连在一起，美国独立时有13个州，国旗上有13颗星和13根条，有13个殖民地，13总是代表女人。美国出现在启示录13章里，它开始是一只温顺的羔羊，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后来它从龙那里接受了龙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龙是谁？龙就是罗马天主教。看，有了兽的印记，兴起了兽的像，来与神真正的教会作对，在教派组织下兴灾作祸。但当他开始这么做时，羔羊就会带走他的心腹，让他永远在他身边。天上的军队聚集一堂，那气氛荣耀而庄严，所有圣徒穿着无瑕的白衣，与耶稣共享永恒的宴席。Amen。 来赴宴，主要请我们来赴宴。 Amen。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人呢，逃吧，逃命吧。注意，我马上就要讲完了。像第七位使者的事工一样，那两位见证人在第六个号之前，也就是第七个号，在第七个号之前，你记得我说过了，在以赛亚书里说的那种大发脚声吗？他说在大发脚声的时候，那种大发脚声与七号是两种不同的号。摩西和以利亚的呼召属于七号，但是大发脚声也就是宣告主的到来，即我们前面说的约瑟出现时吹的那种号，看到吗？届时各国各民将齐聚耶路撒冷。 Amen。 你可明白吗？在以赛亚书中你可以找到，我在前面已经告诉你们了，就是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在以赛亚18章1到3节，以赛亚27 12到13节说的就是这种号角。 那是世界各国都要看到以色列人回到了他们的故乡，神与他们同在，那时新妇也将与新郎同在，新郎不离新妇，新妇不离新郎，然后整个世界被原层毁灭，新天新地，伟大的千禧年就开始了。新郎和新妇将永远生活在一起。对，这，那注意，摩西和以利亚的施工，啊，你们都明白了？让我再说一遍，在第六号与第七号之间，摩西和以利亚要到以色列人中传道，以色列人一直相信他们的先知。那为什么当我准备去以色列向他们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时，圣灵对我说现在不要去？你记得吗？大约五年前我去印度，中途准备去以色列，但圣灵不叫我去。以色列人会说，如果耶稣是弥赛亚，就让我们看到他行先知一样的神迹奇事。我们相信先知利未派鲁斯弟兄等人给他们的那些圣经，他们已经送了100万册圣经给那些从伊朗以及世界各地返回以色列建国的犹太人。我当时想，这是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了，我当时已经到了埃及的开罗，但圣灵对我说不要去，时候未到，于是我就回家了。哦，摩西和以利亚要呼召以色列人，五旬节喜年仍在继续，直到现在。我们必须要明白七号节的意义。马拉基书第四章那位末代先知的事工与摩西和以利亚的事工没有任何的联系，一点都没有。注意，注意看，摩西和以利亚的事工是呼召并把以色列人从他们的犹太传统中，注意听，从他们那些混淆不清的犹太传统中转向赎罪日，即基督，让他们认出基督，因为他们两个是先知，他们一定会相信弥赛亚的。到那时他们就会说他要来了，于是犹太人就会聚集起来迎接，等基督来时说我在这里，明白？你是在哪里得到那些伤痕的？这是我在亲友家所受的，就是那两位先知所做的。记住，犹太人有两位先知去呼召他们从犹太教条传统转向赎罪祭基督，外邦心腹也有一位叫做以利亚的先知呼召他们从传统中出来。外邦心腹已经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但这次是要被呼召去认识那最初的赎罪祭，就是他们远离了那七个安息日，呼召他们回到这末日的信息上去。听着，第七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和第七位吹号发声的使者都是先知，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中间插进的144000以色列人，七印的呼召是给外邦人的，只能是给外邦人的。七印揭开了外邦的时代，使人们看到这个外邦的教会，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都是我们正在听的。这一切已经都过去了，我们正盼望着耶稣。你也许会说，等一等，伯拉罕弟兄，我想犹太人也会像我们一样。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你记得亚伯拉罕在得到神所应许的儿子之前见到的最后一次神迹是什么吗？是神以人的形式向他显现，那鉴察人心的一个人，不是十几个，只是一个。不管后来有多少模仿者，但亚伯拉罕那里只有一位，他在那里鉴察人心。这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就是亚伯拉罕和萨拉都返老还童了，变成了一对年轻的男女。我们知道这一点，我知道这么说可能让你有点吃不消，但记住，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明白，因为我们读圣经不能光读字面，而要领会其字里行间的含义，让圣经在你面前成为一幅展开的图画。看，萨拉已经是一位老太婆了，圣经说她的子宫已经衰败，不是吗？亚伯拉罕的生命也就是她的精血已经枯竭了，不是吗？可圣经说亚伯拉罕在40年之后又娶基图拉为妻，生了另外7个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神改变了他们的身体。注意，在这之后他们迁移了300多英里，寄居在基拉尔。对一个老人来说，这段路可是够长的。他们怎么呢？那萨拉甚至认为他跟亚伯拉罕之间已经不可能行房事了，因为他们同房已是20年之前的事了。他说，我都成了老太婆了，我主也老迈了，岂能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有这喜事呢？但神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注意，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萨拉立即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这里又让我们看到神将如何对待亚伯拉罕皇族的后裔，使其迎接了应许之子的到来。他变年轻了。看，他们迁居基拉尔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爱上了萨拉，说的真是美貌无比，我要娶她为妻，不是吗？这位老奶奶居然在王的眼中美貌无比，基拉尔地方肯定不缺年轻美貌的女子吧？王居然说这个老奶奶看起来美貌无比，神改变了萨拉的整个身体，使他们返老还童了。这是将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仁慈揭开了一个奥秘，是棒法的信息，明白？改变， 亚伯拉罕夫妇在得死之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迹象是什么？就是在身体改变之前，神以人的形式显现，鉴察人心。而我们在迎见人子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呢？用神的号吹响，在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新的身体。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哈利路亚，在空中与主相遇。奥秘已经揭开了，基因已经启示了，号声已经向以色列人吹响，两位先知已经准备好向以色列人显现。这是什么？神的教会这时候必须暂时回避，以便让两位先知显现。神不能在同一时间既与犹太人打交道，又与外邦人打交道。神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明白吗？哦，弟兄们，看呢，神呼召人们从他们的教派和传统中脱离出来。我们看到五旬节时代的教会已经结束了，心腹必须让出路来，准备被提。只有这样，启示录里所说的两位先知，就是神的两位仆人，才好向以色列人显现，向以色列人吹响第七号，让他们与基督相认。第七位使者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不是说看呐，为了公会或浸信会或灵恩派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有神的道、神的儿子、神的羔羊才能除去世人的罪孽。因为除他以外，神再也没有立下别的根基。你们也许会问，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犹太人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家园，心腹已经被呼召，圣经里神所应许的每件事都准确的应验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这时日就在眼前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圣经的征兆已经显明，外邦人的日子就要结束，人人充满了恐惧。回转流浪的人呢，回到你的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让神的灵充满你，把你的灯点亮，把油装满，抬头看吧，你的救赎就在眼前。假先知在说谎，否认神的话，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是的，让我们走在使徒走过的路上，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恐惧。让神的灵充满你，把你的灯点亮，把油装满，抬头看吧，你的救赎就在眼前。先知说过，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定了找到通往荣耀的路径，受洗的水边也是光辉普照，进入水中奉耶稣宝贵之名，不分老少，只要悔改就必得到圣灵。晚上的光明已经降临，证明父子圣灵同时一位神。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末日。这并不是某个人的胡思乱想，而是主如此说。让我们低下头。仁慈的耶和华，全能的神呐，你当年在西奈山上打雷，那些人说让摩西给我们说话，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伟大的耶和华说，我要为他们兴起一位先知，我再也不直接对他们说话了。凡你所应许的你都实现了，你为我们兴起了耶稣，主耶稣，他就是你的道。你这样说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他通过他的先知约翰在拔摩岛上对我们所做的预言，我们看到给各个教会所写的信中的预言都已经成就了。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彰显，我们也看到教派把他神的道拒于门外。他们反对的不是人，而是仇恨神的道，因为神的道反对他们的传统。正如当耶稣在世上时就反对他们的传统，而他们就把耶稣神的道拒于门外一样。主啊，现在我传讲你的真道，处处都得不到合作，我甚至试过要去南非讲道，我知道那里有一些灵魂盼望着你的真道，似乎每个地方都不愿接待我。主啊，那不是因为我，那是因为这个信心。但你说过一定会这样的，你早就预先前给我看了，以便使我们不至于灰心丧胆。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神啊，你看到今天上午坐在这个像烤面包房一样热的小教堂里的人们，他们认真地听我讲道，我想他们必定听懂了。主啊，若是他们还不明白我今天所讲的，求你向他们揭示为什么你不让我讲七号。我知道七号与我们外邦人毫无关系，就像那已 经吹过的第六号一样，我们确实看到了揭开的第六印。两个星期前我们在这里见过关于心腹和教会的印象，我在这里讲过，周内每次向我显现什么，我就在这里讲什么。我们离主来的日子太近了，那日子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了。父啊，今天上午这里若是有人刚刚接受了某些迷信的思想，接受了神学理论或神学家们违背神话语的教导，他们就不认识真正的基督，真正的圣灵，神的道就不会向他们启示。他们不明白神在这个时代的道，只知道那些旧的传统。他们生活在光里，却瞎了眼睛，就像发生在英格兰最大的抢劫案，他们造了一个假的光来抢劫。而在神的教会里发生的最大抢劫案，是他们接受了教派的假光，而拒绝了圣经和基督的真光。哦，神呢，怜悯我们，拯救那些失丧的人。我求你再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我们还有所爱的人没有得救，再给他们一点时间。我知道很快的巨大的磐石就会从山上被凿下来。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今天上午这里还有人没有信靠你，愿他们现在就怀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接受你。当我们低着头的时候，如果你举起手说，伯拉罕弟兄请为我代祷，圣坛这里已经满了人，神祝福你。只要说神啊纪念，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后有几百双手举了起来。父神啊，这里的地方有些黑影，主啊，求你把他们除去。这些人坐在这里，过去撒旦可能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但我求你闭眼不看这些人的罪过，就像你从前对我们所做的一样。圣经说他们是瞎眼的却不知道，你说过我劝你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神呢，求你今天上午就用眼药擦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看见，让这些谦卑的未受过教育的人们像在你最初造人时一样听从你的话。主啊，求你恩准使他们接受你的道。我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你说过那听我话的，主啊，我确信他们已经听到了，又信差我来者的，不是假信，而是真正相信，相信神的话所说的。这样的人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约翰福音5:24。主啊，求你恩准，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是属于你了。若是他们的脑子里还有任何疑惑，求你除掉他们。若是我们中间有病人或其他的问题，求你伟大的圣灵，我知道他就在这个讲台上揭示人心中的意念，求你的圣灵去医治他们的疾病，解决他们的问题。洗礼池会向那些从未奉耶稣基督之名、新郎之名受浸洗的人们开放。他们中有的人也许在某某教派受过洗，但是圣经中从没有写到教会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这些称呼受洗的，也没有人是受点水礼的。奉称呼受洗、受点水礼之类的传统都是出自这个时代的教会，是敌基督运动，是兽的像。在天主教出现之前，没有一个圣徒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圣经和早期教会的历史记载的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在加拉太书1:8中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该受咒诅。在使徒行传19，主借保罗之口命令那些受了约翰所行悔改之洗的人，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主说，即使天使告诉你的与此不同，他应该被咒诅。在这末世将有一位使者来带领人们回到初熟的果子，回到最初的信仰上去。主啊，求你恩准，这位伟大的使者已经在我们当中。伟大的基督圣灵是这样的真实，开启我们的心窍，得以理解神的真道，引导我们回到最初五旬节时代的信仰。就像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的，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直到在罗马召开尼西亚会议之前，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像彼得说的那样去做。神啊，怜悯我们，洗礼池已经准备好了，人们的心都开启了。主耶稣，进到他们的心里吧，我们已处在最后的时刻了。主啊，如果可能让那些人现在就进到水里奉你的名受洗，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受洗的人，愿我们都能省察自己，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并听到了神通过他的道所传出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父啊，请听我们的奉你的儿子之名把这些人交托给你的祷告。我们低头一起来唱，主耶稣正在轻柔的呼召，呼召你也呼召我。 他正在天国期待。